全集留下两句话，温家宝爆高层内幕，要发办集。中共在南沙群岛部署 H6 轰炸机，捷克外交部遭网络攻击，全招中共大使抗议，董军不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河南高三学生行凶，老师丧生，年轻人选择便宜舒服住房。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内部情况复杂，最近在传出有关习近平权力走向的传闻，中共总理李强最近好忙，先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接住到马来西亚出席一场峰会，然后又访问印尼。对比之下，习近平从20号考察河南之后就没有公开露面，官方报道的活动都被复旦大学西部博览会写贺信，比越共总书记致唁电之类的活动。特别是中共的分支少先队27号举行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集子发了贺电，但是就没有出席。上次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正碰上疫情，是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再上一次，亦就是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2015年，习近平曾会见全体代表，所以外界都在度关注习近平为什么这次不露面，他到底去了哪里。那么啱，中国学者苏小和在自媒体透露，习近平不在北京，他还在河南。苏小和讲，据讲他在那里养命，每日仲陪98岁的老母亲拜佛，特别虔诚，听讲省委书记或省长亦陪同一起。苏小和仲爆料，习近平讲了两句话，从河南传到北京，一句是我的身体不好，其他的事就无所谓了，另一句是希望自己老母亲长命百岁。不过有分析指，习近平如果失去权力，连性命亦难保，更不好提什么陪母亲颐养天年这样的美梦。习近平明白这一点，估计会想尽办法还抗，不会这么顺利交权。那一场据讲聚集废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简直变成一个不灭的传说，各个元老的发言不断传出。老邓最新在直播中爆料讲，温家宝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罢免兼且发办习近平。老邓讲，温家宝在发言中说，习近平曾亲口承诺给胡春华进入常委会并担任总理，但在20大上临时变卦，胡锦涛发现名单被擅自更改，更要提出质疑就被工作人员架出了会场。这个是习近平对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践踏，形同政变。老邓接住讲，温家宝仲透露李克强的死因，话李克强和汪洋因为理念分歧被赶下政治舞台。李克强在退休后曾经来探望温家宝，两人相对无言，只有叹息。李克强更流露出对本身安全担心。果然没几耐之后就在上海 QK 去世。温家宝据讲仲提到刘亚洲和任志强，他说他们两人因为公开发表对习近平的不满就被捕。老邓说，温家宝最后呼吁彻查李克强被害真相，释放刘亚洲、任志强等无辜被捕的同志，习近平要为这个错误谢罪落台，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追究责任。从内容看，温家宝这一场发言没什么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更似一个时政桥段。最近这类消息非常受欢迎，反映民间热盼中国出现变化的心态。时事评论员金涛柏暗发表文章讲，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只有习近平才能够召开，他根本不会召开一场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清算自己，所以政治局扩大会议、胡锦涛、张友侠等等人的讲话都不存在，无论习近平是不是掌权。总之，中共不忙，灾难不绝， 我哋要将希望寄托喺中共倒台，而唔系改良上边。观众朋友，你系点睇最近流传温家宝讲话同政治局扩大会议？你认为系唔系真嘅呢？欢迎你留下睇法。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单靠饮食控制仲系唔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路透社28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今年5月中共在南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部署了两架远程轰炸机。图片显示19号两架轰六轰炸机停在永兴岛的跑道上。两架运20运输机和一架空警500预警机亦在永兴岛。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这些飞机可能于17号抵达。另外，卫星还捕捉到两架中共H6 轰炸机飞往同样位于南海争议颇大的黄岩岛。分析人士表示，轰六的部署之所以受到密切关注，因为这款轰炸机可以携带反舰和对地攻击巡航舰导弹。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讲，西沙群岛主要属于南海范围，因为中共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扩张，而它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南海。南海为什么这么重要？一方面可以威胁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直接对着台湾海峡形成压力。其实从台湾海峡一路到南海这个区域，是中共在西太平洋扩张核心的战略重点。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将轰炸机譬如轰六部署在西沙群岛附近，目的好明显，如果中共控制到台湾海峡，再加埋南海，就可以捻住日本条命脉。因为日本系个岛国，好依赖海外资源同埋海上运输。所以点解成日讲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就因为咁，中共呢次喺南海争议地区升级部署咗轰炸机。正值中非关系紧张，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一周年。另外，据路透社文件显示，自5月初以来，中共在台湾、日本南部岛聚以及东海和南海附近部署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舰队，包括海军、海警和其他舰艇，山东舰目前位于南海繁忙的航道。中共如果控制到南海，不单止对东南亚国家构成很大安全威胁，还可以直接施压。你想下，而家美国同西方好多供应链都由中共国撤走，搬咗去边呢？就係去咗东南亚。咁中共掌握住南海，依然可以威胁到呢啲搬走嘅供应链，对美国同西方国家都仲有影响力。同时佢仲可以向南边施压，威胁到澳洲安全。控制咗南海同西沙群岛之后，仲可以压住菲律宾，甚至台湾。讲到台湾，台湾是全球晶片重镇，全球90%半导体晶片都在台湾做出来。如果中共控制到台湾海峡，再加上南海这个区域，基本上就等于掌握住全球的高科技产业那条命脉。亚洲最主要的国际防务会议之一香格里拉对话在这个星期未召开。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届时将会令亚洲各国防长相信美国是一个比中共国更可靠的区域伙伴。马来西亚海军在社交媒体发出帖子显示，25号美国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和柯蒂斯帕尔号驱逐舰结束了对马来西亚港口的访问。这次访问是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首次海外访问，亦是第二次部署。之前一次是访问军岛， 当地时间午夜 AIS 数据显示，两艘军舰当时正向东穿过新加坡海峡，驶向南海。捷克共和国28号指出，中共正发起一场恶意网络行动，攻击捷克外交部的网络系统，目前已召见中共驻捷克大使提出抗议。捷克是欧洲和北约成员国，这场网络攻击来自和中共国安有关的黑客组织，自2022年起持续到现在。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赖荣伟说，一方面，捷克和中国、中共国和台湾的三国关系里面，捷克和台湾的关系往积极正面那里去迈进，甚至捷克也会非常希望台湾到捷克多做一些经济和科技交流，两国之间的互动亦比以往更密切，在中国眼里当然不好受。当然，中国和捷克的关系和历史有关，亦有和价值有关。一是中国是企在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立场上，捷克过去是东欧国，曾经面临苏联威胁，所以在这方面他当然不能够接受中国和俄罗斯企在一起。根据 Google Cloud 的分析，黑客的行动目的是为中共政权及其国有企业搜集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中共透过黑客组织，可能就是想掌握各个国家政要、政治人物的机密资料，为他在欧洲的布局做准备。当然，他还可能想用所谓中国的软实力去渗透入去，从内部影响捷克政治发展，搞暗礁，慢慢入侵制度。捷克外交部长让·利帕夫斯基在 X 上发帖文指出，中共正通过操控、宣传和网络攻击干预我们社会。他表示，已召见了中共驻捷克大使，谴责这种敌对行为将非常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事发从捷克外交部已经部署了安全性更高的新通讯系统。北约和欧盟随后分别发表声明，谴责这种攻击事件。欧盟表示，从2021年以来，多个成员国亦曾遭遇类似的攻击。北约秘书长吕特亦发出声明，谴责中共的行为。美国国务院亦在 X 上发表声明，声援捷克，谴责这类行为，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所有这类活动。捷克都一样，他要应付中共带来的威胁，一定要找到国际盟友。对捷克来讲，最重要的是欧洲盟友，大家要一起建立一个合作网络，才可以对抗中共对欧洲整体渗透和打压。其实现在中共已经被欧盟甚至很多欧洲国家定性为一个破坏现状、破坏和平，甚至在不同领域都带有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如果不即时阻止、不做反制，中共这股力量可能会继续恶化，变成更加负面、更加难处理的安全威胁。英国媒体透露，国防部长董军将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晓光宣布了由国防大学代表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消息，但没有解释董军缺席原因。董军不出席，打破了北京多年来由国防部长参加这项亚洲安全论坛的惯例，而这个恰好发生在中共军队高层大整肃的同时。近期以来，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苗华和何卫东相继出事，董军被指介入苗华案。董军这次破例缺席乡会被解释为前途不妙，有分析指北京高层担心他借参会外逃。近日相继传出和何宏军和何卫东相继去世的消息，被解读为军队高层正在进行残酷博弈。据大纪元权威消息，习近平表面仍在台上，实质大势已去， 温家宝、张又侠等已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自去年习就已开始失势，虽然习反扑了几次，但以失败告终。现在习只是在这配合演戏，跟他讲做什么他就做什么。26号，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一名高三学生用利器刺班主任老师，老师丧生，中共全网封杀此消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中共破坏了传统，传统就是师徒如父子，老师和学生应该是非常亲近关系，按中共这种体制教育下边已经是一种对立，而且都是好像老师督促学生好好学习，好像是为了学生好，其实不是，是因为按照什么升学率，学生考得怎样，直接跟他的奖金和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就紧盯住学生，因为学生的表现和他的利益有关系，已经将学生当成一种工具。凶手是高三的万文龙，十几日后就要参加高考。班主任老师名叫杨德才，今年49岁，是一位语文老师，学生都很喜欢这个杨老师。这所学校高中有100多个班级，全部学生是住校生，学校有一个规定，礼拜一上学学生的手机交由班主任保管，等到周末回家时再退还。万云龙经常不交手机，不守规矩。26号，万云龙趁老师午休时用利器砸在杨老师的颈动脉上，杨老师夺利器自卫，亦砸伤了凶手，万云龙脾脏破裂，在医院抢救。虽然大家都会说老师真是好人，但你看最后老师说是自卫，结果是抢了把利器之后反而伤了这个学生。如果你说这个学生真是好像自己的仔女那样，最多就是抢过利器再拎开丢走他，不会反过来再伤他，这样做其实感觉同对仇人都差不多。28号，网易平台几家自媒体发出了相关报道，但只是几个小时后就被删除。就事件，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认为，这件事能够发生在中国是整个社会氛围造成的，中共是强权体制，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你不是忍气吞声就是铤而走险，没有一个正常的疏通渠道。李元华还表示，中共的教育模式亦是造成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只是学分式的教育，缺乏道德方面教育，并不是全面地培养高质素的学生。5月底，伴随着6月的来临，2025年届毕业季亦如期而至。除了招聘市场，租房市场无疑成为了应届生的第二战场。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毕业生在选房上更加实务、更冷静，普遍开启了精打细算模式。黄思琪将目标定在杭州，之前暑期去上海实习，房租比实习工资还高，完全是倒贴上班，于是杭州就变成他的首选。黄思琪亦在这考虑搬去租金更低的苏州或者南京，基础设施和福利都很好，工作机会亦不少，而且租金亦会很低，不用合租。上海应届生姜源拿到月薪10000元的工资后，他决定租房不能够超过2000元。他说浦西稍微装修好一点的房就要5000以上，世纪大道这边一居的老破小亦要3500。最后姜源选择了7号线尽头的顾村公园附近，虽然远啲，但住得舒服，有阳光，有露台，宁可通勤2小时，亦要一个人过得舒服。另外两位刚毕业的学生亦表示，如果经济景气，可能会愿意多支付一啲，但而家更倾向于储蓄，反正亦唔可能喺上海买楼，不如而家多存啲钱，为以后换城市或者翻乡下做打算。 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